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宝贵的话语。求主真是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孩子自己，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求主保守我们在这个季度里面，我们能够对约书亚记有更深入的了解，从里面得到你要我们所学习的这些宝贵的真理，能够对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在众人面前，更重要是在神的面前，主啊，我们能够有荣耀的见证。求主保守赐福我们一下宝贵的时间，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上次跟大家解释过哈，这个课呢，基本上是用这个第三千禧年他们开发出来的《约书亚记》的这个材料哈。那它有制作的非常精美，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哈，制作的非常精美的这个录像哈，录像的课程。然后呢，我们的教学的方法很简单哈，我们会逐段的来看这个。看他这个录像的课程，然后呢，中间我们会穿插一些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哈，大家有些讨论的问题哈，大家借这个方式来学习哈。那在我们看录像带之前哈，我们先看一下哈，讲义上我开始呢，约书亚记是以圣经里面少数的以这个主要的人物或者以作者为名的哈的一个书卷哈。那约书亚记呢，以约书亚的这个人来作为这个书卷的名字哈，当然是因为他约书亚在这个在约书亚记里面是扮演从头到尾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哈。那大家知不知道约书亚是谁？好，有没有谁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约书亚是谁？举手发言。有没有人知道约书亚？约书亚是不是约书亚的本名？约书亚是不是他原来的名字？约书亚原来的名字叫何西亚约书亚原名字叫何西亚何西亚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在犹太在那个希伯来文里面是他已经拯救的意思何西亚就是他已经拯救是在后来他开始服事之后，摩西神感动摩西为约书亚改名改名叫约书亚。那约书亚这个名字呢的意思跟这个原来何西亚的意思其实很接近何西亚只是何西亚呢，何西亚名字是他已经拯救。那约书亚呢是什么意思呢？约书亚意思是上主已经拯救或是耶和华已经拯救了就是更加具体一点这也是在改为他改名字的时候，就实际上就代表什么？代表神对这个约书亚有特别的呼召圣经里面你看到任何一个神为他改名字的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是摩西给他改名当然是在神的感动之下把他改名叫做约书亚那这个约书亚这个字呢，实际上呢，这个意义呢，跟耶稣的意义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说Joshua 这个名字呢，就是在希伯来里面这个 Jesus 这个耶稣的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的什么的版本实际上是一个名字，只是在希伯来里面叫做 Joshua， 在希腊文里面叫做什么？叫做耶稣，叫做 Jesus 好。所以呢，这个从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约书亚是一个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跟摩西一样跟亚伯拉罕一样那他是一个重要的英雄人物他呢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呢，他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后来他就成为这个摩西的助手了，就是实际上就是摩西的左右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的在摩西身边哈、啊，跟在他身边的一个助手哈、啊，大家应该记得哈、啊，在摩西哈、啊、上西乃山的时候啊，只有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是谁？就是约书亚哈、啊，约书亚跟着他上山哈、啊，跟着他上山哈、啊，在很多重要的时刻哈、啊，约书亚都在摩西的身边哈、啊，他是一个忠诚可靠的啊，这个摩西的这个左右手哈、啊，当然呢，这个也是一个。以色列历史上面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战士跟统帅哈啊，当这个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这迦南地的时候呢，只有两个探子回来哈、啊、报告哈、啊、报告说我们可以上去哈、啊，这两个人是谁？一个是约书亚啊，另外一个是加勒啊，他们是少数对不对？是少数派的意见哈 啊，却从这件事情上面显出约书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除了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之外，他也是一个什么有信心的人啊，一个有信心、有勇气的人哈、啊。所以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哈、啊，这些是为什么神哈、啊、拣选他成为摩西的继承人的原因哈啊。好、啊，那他在承担这个重任的时候哈 啊，在这个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他几岁？70岁啊，70岁。所以你很有意思哈，摩西被蒙召出来带领的时候是几岁？80岁哈，啊，那摩西在又活了40年哈，120岁的时候死哈，约书亚是70岁承担重任哈，他死的时候几岁？也是40年哈，110岁的时候离开哈。那在约书亚记这个整卷这个书卷里面所记载的哈。啊，就是他从70岁开始到110岁这40年当中哈、啊，他承担这个重任哈、啊，带领一群哈、啊，实际上是什么？从这个军事角度来说哈、啊，实际上是一群什么？是真的是战士吗？是一群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这个散兵游勇哈、啊，由支派组成的哈、啊，这个以色列民族来征战，却能够什么？却能攻占很多的地图哈，啊，并且引领这个各支派都定居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哈，所以呢，啊，圣经里面概观论定哈，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跟摩西一样哈，都得到什么？得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哈，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哈。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哈，如果我们能够得到神这样子的称赞哈、啊，称赞我们称呼我们是他的仆人哈、啊，这是一个无上的荣誉哈啊，这是约书亚这个人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哈、啊。好，那我们一下就开始看这个，我希望这个课后，因为我们要节省时间呢、啊，我希望这个能够固定有2到3个人哈、啊，能不能？来帮我，每次都帮我发讲义哈，我说不需要每次都讲人，好不好？有没有谁自愿？小秋、小静，好，李阿姨，好不好？你们三个人最少。那如果需要更多人，我临时再找，最少你们三个人可以帮我发讲义哈。那每次要看录影放录影带的时候，如果谁固定坐在那边的话，帮我关灯开灯哈。啊，淑萍，如果你可以固定坐在那边的话，就以后。是我们要放，因为有很多段哈，所以我说放录影带的时候，你就帮我关灯哈，好不好？好，我们开始来。
世界各地的人在他们民族刚建国时，通常对发生过的盛大事件感到欣喜。但是当后来的时代面对挑战、失落和失望时，往往必须提醒他们发生于久远之前的那些事件的重大含义。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个通常的经历也反映于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以色列人初次进入迦南地的家园时，曾发生一些巨大事件，因此当后来的时代面对艰难时，就有必要让他们重温那些事件的重要性。这是约书亚记这个系列的第一课，我们给它的标题是约书亚记祷问。 我们会看到，当我们了解约书亚记对于古代以色列的含义时，就更能装备自己，去明白这卷书在现今对我们有哪些重要教导。我们将约书亚记的导论分成三部分，首先我们要探讨他书写的作者和日期，第二我们会介绍他大概的设计和目的，第三就这本书的基督徒应用，我们会拟定几个要牢记的概括思考因素。让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的书写作者和日期。圣灵默示约书亚记的书写给予我们真实的历史记录，不过我们要记住，圣灵也采用圣经人类作者的观点和写作意象去塑造他们的历史记录，因此如同研读圣经的其他书卷，我们对于约书亚记的人类作者和他的时代了解越多，就更能理解约书亚记。就约书亚记的书写作者和日期，我们简略拟出三个观点，第一传统派观点，其次是现代的批判派观点，第三是在本课引导我们的一些基本福音派观点。就这本书的作者和写作日期，让我们先来看古老的传统派观点。约书亚记的作者没有署名，无论这本书或是圣经其他书卷都没有告诉我们这本书最后集成者或作者是谁。约书亚记这是现今大多数圣经中采纳的书名，原本是在该书写成之后很久才加上去的，但是就这些议题表述于犹太法典塔姆德中的犹太教观点，清楚地总结出古代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传统立场。在塔姆德的问答系列里有个部分是巴巴拉圣卷十五，我们读到这些词句，你说约书亚写了这本书，不过书里不是写着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死了，所以是以利亚撒完成的，但书里又写着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死了，所以是菲尼哈完成的。正如我们在此看到的，一些有威望的拉比们认定约书亚是这本书绝大部分的作者，但他们也承认书里有些部分是约书亚过世之后才得以写成。他们认为约书亚记24章29节提到约书亚的死是出自大祭司以利亚撒的记载，而24章33节提到以利亚撒的死则是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所写。按着这个传统派观点，约书亚记成书的年代很早，是书里那些事件发生过后不久就写成了。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塔木德这些特定的声明。当然我们无需全然排除约书亚、以利亚撒和菲尼哈对于圣经这本书可能有的贡献。从早先的出埃及记17章14节，我们看到约书亚参与了以色列古老历史记录的保存。还有约书亚记8章32节和24章26节提到约书亚督导上帝的律法的书写，作为敬拜聚会之用。按照这样的脉络，祭司和立位人，例如以利亚撒和他的儿子菲尼哈，在处理和教导圣经话语上必然扮演重要的角色。接续下去，我们将会注意到约书亚记的作者在撰写他这本书时也依赖一些写成的资料，因此约书亚、以利亚撒、菲尼哈以及其他一些人很有可能对于这些资料有其间接的贡献。
The book of Joshua gives us some clues as to its writing. In chapter 18 it tells of seven tribes that had not received their allotment.
约书亚记就其书写给了我们一些线索，在18章里提到有七个支派还没有分得地业，他们来和约书亚讨论，他就派遣那些支派的人走遍那些地方，化名地势，他们就去了，并带着报告回来。对我而言，18到20章的描述，讲到这些支派如何分地，他们所得的诚意 接壤的地界等。这三章的叙述可能就是早先那些被派遣去侦察地业的人所带回来的报告。24章告诉我们，约书亚在律法书里写的很可能包含他那时与以色列的子孙所立的圣约，那很可能也是摩西写的同一本律法书，因为提到约书亚在耶和华面前写下来，他书写又呈现在耶和华面前，就像摩西的文件置放在会幕里耶和华面前为圣物。因此约书亚记是有可能明确提到约书亚与民立约的这个部分内容。如果对那地的描述还有约书亚记结尾的立约都是真实的话，那么书里关乎一些战役的细节叙述也可能因着有关的意象和目的很早就由约书亚写成了。
先停一下下，用开灯啊，这个里面会有这个讲义写得非常详细哈，所以呢包括他引用的一些经文哈，他都在讲义上都写出来了哈。那鼓励大家回去，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做很详细的讨论哈，就有重要的经文呢会提出来讨论哈。所以但是讲义上都列出来了，请大家回去的时候你把这些它上面列出来的经文都去查考一下，会对你这个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啊会很有帮助哈。那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了哈，这些他这里面来教这门课的哈，这些老师呢都是旧约的学者哈，都是在福音派啊的神学界哈有威望的哈一些人。所以我上次介绍的时候我说，实际上我扮演的角色有点像助教哈，实际上是他们在教，然后呢我带领大家来做一些讨论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来，
记住约书亚记的作者和日期的这些传统派观点，我们来看现今一些反对圣经绝对权威的学者们通常所持的批判派观点。现今大多数批判派学者对约书亚记的看法深受马丁诺特写于1943年的深典历史或申命记历史所影响。简单而言，诺特认为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是在巴比伦被掳时期由一个所谓的深典作者所编辑写成的。根据这个观点，整个深典历史包含申命记是在巴比伦被掳时期从一些早先写成的资料撰集而成的。这些书卷的主要目的是要显明以色列人理当承受临到南北王国败亡和被掳的审判。在过去数十年，绝大多数的批判派解经学者认同诺特的许多中心观点，特别是巴比伦被掳时期书卷的人类作者和日期。不过仍然有许多批判学者反驳说，诺特没有指出旧约这几卷书的各自独特神学观点。他们认为诺特忽略了出现于这些书卷中带着积极盼望的前景展望。探讨了关乎本书作者和日期的传统派观点与批判派观点之后，我们来思考一些当代的福音派观点，就是认定圣经全然权威的学者们所持的观点。在这系列课程里，这些观点将会引导我们对约书亚记的研讨。之前我们已讲过，约书亚记的作者没有署名，因此福音派学者们对于本书的作者和日期持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两个看法是有助于我们的探讨。首先，我们要来看本书所谓的书写继承的进展，其次我们要看它完成日期的可能范围。让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书写继承的进展。当我们说到书的进展时，我们想的是就如旧约其他的人类作者，约书亚记的作者也不是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而是将一些已写成的资料汇集编写而成书。我们之前看到他 塔木德和批判派的解经学者都认为这本书反映出一些编辑的过程。因此整体而言，福音派学者也认同该书作者对早先资料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切知道这是真的，例如在10章13节，作者直接引用他所说的亚沙尔书。我们对该卷书了解甚微，但显然作者和他原本读者们都知道。除此外，在这个课程系列里，我们会一再看到作者收录摩西五经的一些部分内容和各种来自圣经之外的一些文本。要重新建构这些未经鉴定的资料，必然会摄入许多的猜测。不过知道本书的作者采用早先的资料，例如亚沙尔书，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约书亚记读起来有些部分是重复而不太连贯。在鉴定本书最后模式完成的日期时，采用早先的资料也有助于我们避免一个常见的错误。约书亚记有15处讲到某些情况，直到如今都是真的。通常这样的语句指的是作者的时代。可是就如列王记上8章8节的例子，有时直到如今可能指的是早先资料的年代。虽然福音派学者普遍同意约书亚记的成书有着书写继承的进展过程，可是我们仍然要问，这本书何时达到完成阶段，何时它被编撰集成现今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这个样式。就如旧约的其他书卷一样，我们无法准确鉴定出作者何时把约书亚记编撰集成它最后的样式。证据只允许我们鉴别出最早和最晚的可能日期，但是我们继续这系列的课程时，若把这个可能的时间范围存记于心，就能对作者如何编撰他的书以及影响他的原本读者，我们就会有许多洞见。我们用两个步骤来看约书亚记完成的时间范围。首先我们要考量书卷完成的最晚可能日期，其次我们要查看最早的可能日期。让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写成的最晚可能日期。要确定约书亚记最后集成的可能最晚日期的方法之一，就是查看书之外的资讯。有证据显示本书的作者是有意识地参与建构现今许多学者所谓的以色列主要历史，就是路德记除外，从创世纪延伸到列王记的历史。这个观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书卷形成一个时间轴线，一个接一个像连环圈的链接。让我们这么想，摩西五经来自摩西的时代，形成这个历史锁链的最初5个圈环。创世纪从创造开始，以约瑟和他的弟兄们在埃及结束。出埃及记假设创世纪是存在的，因为它是从约瑟的过世开始，以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结束。尼未记进一步记载在西奈山发生的一些事情，而民数记添加以色列人从西奈山行进到摩亚平原的记录。申命记结束摩西五经，记载摩西在摩亚平原的讲道和他的去世。同样的，约书亚记是主要历史里深点部分的第一个圈环，这个部分强烈的依赖生命记的神学观点。约书亚记的作者从摩西过世开始进展到约书亚去世，士师记从约书亚记的结尾接续以色列的历史，而撒母耳记从撒母耳兴起担任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开始，以大卫的统治为结束。列王记是主要历史的最后阶段，始于大卫的过世，终结于被掳巴比伦。就此含义上，列王记
为什么这个他这边讲的后面这五卷书历史书呢？为什么到这个列王记为止？为什么没有包括历代志？我们历代志也是历史书啊，是不是？为什么没有包括历代志？因为他注重的是这个时间点啊。以时间点来讲，历代志描述的历史跟列王记描述的历史是不是同一个时期？是同个时期哈，但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哈，两个不同角度，所以呢，他只把这列王记包括在这里，因为他这边注重的是时间点，到底哈，这个书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好，继续。
是来自于所有早先的深典历史书卷。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关键资讯：约书亚记完成的可能最晚日期，必须早于列王记写成的时间。这个看法很有帮助，因为我们对于列王记的书写有更多的了解。列王记的最后事件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5章27到30节。我们看到大卫的王室后裔约雅金在主前561年从巴比伦监狱被释放出来，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列王记在此日期之前尚未完成。除此外，列王记没有报道主前539年以色列被掳得释放的重要事件。如果这个事件发生于列王记作者书写的时候，我们难以想象为何作者不提以色列人的脱离被掳。因此按着主要历史的顺序，约书亚记最后完成的日期可能是在巴比伦被掳时期。将这个可能最晚的日期存记于心，我们现在朝另一个方向探讨约书亚记完成的可能最早日期是何时。我们不难看出，约书亚记达成最后样式的最早日期可能是士师的时期，那是约书亚过世之后的时代。我们来思考作者在书的结尾处24章31节写的：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注意这段经文提到约书亚死后那些长老还在，顺着这些脉络，我们读到在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人还在世时，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对于以色列属灵光景的这个正面评价，暗示该书作者的一些事情。他必然知道约书亚过世之后的下个时代没有延续忠心的侍奉耶和华，那也是士师记强调的一个事实。因此这节经文显示本书完成的最早可能日期是在以色列的士师时期。约书亚记其他经文也提到发生于士师时期的事件，例如约书亚记19章47节讲到但族的人迁移到北方的一个新领域。根据士师记18章27到29节，这个事件发生于士师时期，所以我们可以持平地说这是本书完成的最早可能日期。但是我们也必须提到有许多解经家争论，认为君王时期是另一个可能时段。因着各种原因，他们总结说这实际上是约书亚记完成最早可能日期，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个观点的主要证据显示于约书亚记11章21节，我们读到这些话语：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我们在此读到这些经文将犹大山地或是南国和以色列山地或是北国区分开来。对于某些人而言，把犹大和以色列做了区分，显示本书不可能在大约主前930年以色列国分裂之前写成。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七十士译本旧约圣经的古希腊译本并没有做这样的区分。 学者们对希伯来文本或是希腊译本哪个具有更好的代表性意见不一，因此约书亚记十一章二十一节或许能确认王国的分裂，但也无法确定那就是最早的日期。如果把这些证据汇集起来，那么约书亚记陈述的最早可能的日期是士师时期，而延至后来的君王时期也是有可能的，或者甚至晚到巴比伦被掳时期也无法完全排除。稍后我们会看到意识这个可能的成书时间范围，能帮助我们更充分地掌握约书亚记想要传递的那些挑战。记住我们对于约
我们打开讲义哈，讲义第三页，讲义第三页这边我有两个讨论的问题在这里哈，讲义第三页下面，对，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刚刚提到这个有关这个作者跟日期哈，提出的三个观点对不对？一个是传统派的观点，另外是批判派的观点哈。最后一个是福音派的观点。那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啊，为什么这个批判派学者的观点啊虽然有参考作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接受的。这批判派的观点呢，基本上呢就是现在的新派神学他们的观点啊，叫做批判派。他们对圣经是持着一个批判的这个态度来做的啊。那他们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哈，做了很多的研究，得出很多的结论。那有时候呢，我们在仔细研读的时候，我们也会对一些对批判派学者他们所提出来一些意见做参考作用，包括这个教材呢也有参考他们的一些论点哈，不是完全排除，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完全接受？而且通常哈，他们所得到的结论哈，他们中间。他们在做研究的过程里面可能会找到一些很好的亮光哈，可以对我们两个也有帮助哈，但是他们的结论常常是错的，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我们不能够完全接受他们的最少不能完全接受他们的结论，为什么？这是我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动机不对。好，可不可以再讲多一点？对，这是他们的这个最基本的哈。之所以对圣经持着批判的态度，就是因为他们不接受哈。你去看讲义哈，讲义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哈，讲到这个批判派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哈，他没有写下来哈，但是我们刚刚在录像带里面有看到哈，他说什么叫做批判派呢？就是反对圣经绝对的权威，反对圣经绝对的权威哈。相对于这个批判派哈，福音派的观点哈，他开始是要提到什么？他说什么叫福音派呢？就是接受哈，接受圣经绝对权威的，是福音派。那这也是这个教材哈，也是我们所有的福音派的教会哈，包括改革中啊、非改革中教会都福音，所有福音派的教会都接受的观点，叫做福音派的观点哈。我们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绝对的权威哈，圣经是上帝的话哈，所以这是这个批判派的学者的观点哈，尤其是他们的结论哈，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原因哈。好，再来问第二个问题了。他刚刚讲到这个福音派的观点可以归纳两个重点，一个是这本书是什么？是编撰出来的哈啊，它有一个编撰的一个进展的一个过程啊，里面很多的基本资料有可能是约书亚写的，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啊当时的人写下来的哈啊，然后到最后不管这个他提出来这个有可能成书最后成书的时间哈。有可能有三个可能的时期，对不对？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在最早可能的日期是什么？是士师的时期。好，最晚的呢是贝鲁时期，那也有可能是在什么？在这个在一个君王的时期哈啊，这是两个重点哈。那这两点对我们明白及应用这卷书哈有什么影响？对我们今天哈，我们要明白而且来应用这卷书历史书，可能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我们要去管这本书什么时候写成的，有什么重要呢？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这些学者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研究，为什么？这是对我们是有关系的。这关系在哪里？这实际上是你读圣经所有的历史书都应该有的认识。好，对。
我觉得还是证明这个圣经的权威性，就是它是和历史前后都是呼应的，是一致的。
对。
里面提到历史事件在后面也印证了这些历史事件，前后是历史是呼应，是真实的。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什么，为什么要看历史？见，对不对？那神把这些历史哈，圣灵感动，我们把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写下来哈，也是要给第一个要给当时的读者，不管这个成书的日期是士师时期还是君王时期还是这个贝鲁时期哈，当时的读者他们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呢，能够以这个为鉴戒，能够从这里面学到神要他们所学习到的教训啊。那对我们来讲呢？对我们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去管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因为我们首先要，当我们在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明白当时的读者对写下来这个历史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认识，对不对？他们才能够，首先是他们如何应用在他们身上，然后我们今天然后再把它apply 在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对不对？因为这三个时期在以色列历史跟他们的整个百姓整个国家状况来讲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差别是很大的。士师时期的特点是什么？士师时期是一个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对不对？对，有没有谁可以用一句话来帮我描述这个士师时期？什么叫士师时期？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状况是什么？
没有王，
然后个人什么？个人任凭己意而行哈。这是士师时期，这个好几百年哈，这中间这个以色列人的处境状况哈啊，那是不是应当如此呢？约书亚记到最后哈。最后呢，终结的时候哈，是以什么为终结？是以两篇这个约书亚的讲道哈，啊，他们有两个大的聚会，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参加这个聚会哈，来重申这个圣约哈，重申这圣约。然后呢，百姓在神的面前哈，啊，在神的面前才重新与神立约哈，然后呢，他们重新在神面前表明他们的心意，他们愿意什么？愿意做一个守约的百姓。那到了士师时期呢？他们变成什么样的状况？他们是不是顺服神？他们蒙召是要忠心来顺服上帝的。到了士师时期呢？他们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完全相反的状况，是不是？他们个人凭己意而行啊。凭己意而行，所以呢，如果这卷书是在士师时期写成的话，当时百姓状况是这样子，那这些写下的历史呢的记载，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哈、啊，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意义呢，很可能跟君王时期是不同的。哈、啊，君王时期有没有谁可以用一句话来帮我描述什么是君王的时期？ 以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国家来说，他们的状况，属灵状况来说，那时候他们有没有国家？有国家，对不对？起初是一个，后来分裂了之后有两个国家，是不是？两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有什么？都是有王的，对不对？有王来治理他们的，有一定的制度，啊。那南国跟北国，这中间呢，以整个国家、整个历史来看，哈，他们有没有兴衰？有兴旺的时候，哈，啊，有强大的时候，也有衰弱的时候，被人家欺负的时候，哈，啊，甚至到最后两个国家都亡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时期跟这个四世纪是很不一样的，啊，是不是？所以这卷书呢，如果是在君王时期写成的话，同样的历史事件，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去读同样读一本历史，啊，我们去读中国的史记，200年前的人去读，和我们今天这个现代的人来读，你想读到的意义是不是一样？我想那个经义应该是一样，但是呢，会有人说，当我们要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以史为鉴的时候啊，这个年代就很重要了，对不对？那跟2000年的人，这史记是几千年就写成了，对不对？啊，1、2000年人来看的话，跟我们今天来看的哈，啊，当然就更不一样，是不是？啊，好，那贝鲁时期呢？当两个国家都亡了，这个南国跟北国都亡了之后，他们贝鲁哈，贝鲁时期呢，他们是什么样的状况？国家已经亡了，然后呢，他们是什么样的光景？他们受到神的咒诅，被赶散到什么？被赶散到各地去，哈啊，到各地是成为寄居的，而且呢，常常是什么？常常是被人家欺负得很惨的，哈啊，常被欺负得很惨，哈啊，圣经里面说他们受嘲笑，受讥刺，哈啊。被赶来赶去，哈，啊，被人家强取豪夺，对不对，哈？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保护他们自己，啊，成为一个亡国奴，哈。所以呢，但是呢，在贝鲁时期呢，因为先知，哈，因为先知的一些预言，哈，这些贝鲁的百姓呢，他们如果认识到先知书，他们如果认识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也有什么？有归回的盼望，对不对？因为先知书里面很清楚的应许他们虽然被掳，但是如果他们归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会归回。这个状况又跟这个前面两个时期很不一样哦。所以被掳时期的人呢，来读这个约书亚记呢，啊，他们有可能有不同的感受，有不同的应用，啊，比如说君王时期，他们国家还没有亡啊，对不对？他们虽然也知道看到说，哦，我们悖逆的时候呢，会受到神的管教，会受到神的咒诅，但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亡，我们还没有那么惨啊。这个感受呢，跟这个已经被掳的，已经国家已经亡的时候，他们读到同样的记载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深刻的程度是不是一样？我相信绝对不一样啊，绝对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哈，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的原因哈。所以呢，不要很轻忽的去看哈，就回去的时候，大家回去的时候把这些再仔细看一下哈。那主要是思想哈，因为他这个作者也讲到了，这个讲义上我相信是有打出来哈。在我这个问题讨论这上面哈，最后一段他说什么？这实际上是这个题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哈。他说，意识这个可能的成书时间范围，能帮助我们更充分的掌握约书亚记想要传递的那些挑战哈。啊，这是我们刚刚花了10分钟的时间。
约书亚记书写作者
关灯哈
和日期的探讨。我们现在来思考导论的第二个部分，这本书的设计和目的，作者。如何建构约书亚时代的历史记录？他为何要如此建构？ 每当我们研读类似约书亚记这样的圣经历史书时，最要紧的是要记住，同样的历史事件可以用许多方式来叙述，而不会引起错误。每个记载历史事件的圣经书卷，将历史如此结构，为的是要达成某些特别目的，与此同时向原本读者强调某些特定的观点。我们会在后面几课里更详细研讨这些问题。目前我们要以两个步骤来描绘约书亚记的设计和目的。首先，我们要介绍其总体的内容和结构，就是这卷书整体的布局。其次，我们要评论它的原本含义，就是作者希望给予原本读者的影响。让我们先来探讨约书亚记的内容和结构。约书亚记有24章，包含许多不同种类的文体，有叙述、报告、讲道，以及可能来自不同线索的人物和地点的名单。因此，解经家以不同的方式来分析约书亚记的结构细节。但是，就大尺度脉络而言，不难看出其结构和内容怎样编织安排的。
Old Testamen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ways of designating or identifying genre within various books in the Bible.
旧约圣经学者们以不同方式辨认圣经各个书卷的文体种类。整体而言，约书亚记有三种主要文体，它包含我们所谓的叙事或故事，例如像是我们通常知道的耶利哥战役的故事，诸如此类的叙述。它也有长串的名单，地域的名单，上帝所赏赐让各族的人继承的地业，一个又一个的地名列出一长串。它还有一些部分是记录的讲道，是某个人对另一群人演讲。你可以看出这三个主要类别大致对应着约书亚记的三个主要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是叙事，第二个主要是地区名单，第三个主要是讲道。不过问题来了，因为就在那三个主要文体里，你会发现在某个文体的部分，另外两个文体通常也悄然参入。因此，当我们探讨约书亚记的这些不同部分和不同文体时，要把这样的结构谨记在心，才能在研读中注意它们的出现。解经家，特别是解读旧约的新手、新学生常会有的困惑，就是他们没有认出这些不同的文体，没有照他们该被处理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当我们探讨约书亚记时，如果你没有注意那些不同的文体，以及他们在书里的不同部分是怎样混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困惑与不解。
简而言之，约书亚记有三个主要部分，每个部分以一个陈述开始，显示时间上的重大转变。第一个部分是一到十二章，着重于以色列得胜的征服迦南，约书亚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对迦南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个部分始于一章一节，时间点是摩西死了以后，上帝对约书亚的委任。这头十二章报道了约书亚征服迦南地时发生的许多事件，它始于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以及在耶利哥和爱城的初步得胜。紧接着这些得胜是对着吉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举行重申圣约的仪式，然后叙述转移到约书亚与应许之地南部地区诸王联军的重大征战。接续下去是报道约书亚对抗北方地区诸王的联军。本书的第二个部分，13到22章，记载以色列各支派的产业。在以色列每个支派各自取得分配的产业时，如何持守全民族的合一。这个部分始于13章一节，时间点的声明是约书亚年纪老迈。约书亚记第二个主要部分首先确立了 上帝赏赐给以色列产业的范围，其疆域包含约旦河以东和约旦河以西的地方。接着仔细解释有哪些领土是分给约旦河以东定居的几个支派，然后又描述上帝如何将约旦河以西的广大领域分给犹大、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以及把较小的领土分给剩余的支派。当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支派产生冲突时，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按着上帝子民的身份持守民族的合一。约书亚记第三个主要部分是23和24章，这个结尾部分引导我们注意以色列圣约的忠诚。以色列人对上帝圣约的忠诚与否将会影响他们的未来光景。23章1节始于一个声明，让我们警觉时光的流逝。我们读到，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这个时间点的提醒在14节得到呼应。在那节经文里，约书亚说道，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这本书最后两章着重于约书亚临死之前的两个大聚会。第一个大聚会可能是在示罗举行，那是约书亚的时日和日后士师时期一个具有重要作用的圣地。结尾的另一个大聚会是在示剑，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筑第一座祭坛的地方。所有以色列人全聚集在这两个大聚会里，约书亚警告他们不要公然违逆上帝的圣约。这本书的主体结束于约书亚带领全以色列民众重申他们唯独效忠上帝的承诺。他们誓言要弃绝所有外邦的神旨，并按着上帝与他们先祖设立的圣约单单侍奉他。紧接这个重申圣约的誓言，本书以约书亚的过世和几个后续事件的后记为结束。就约书亚记的设计和目的，我们
请开一下灯好吗？好，我们现在再来进到这个讲义的第四页。第四页下面我有另外一个讨论的问题哈，我们今天大概讨论完这个大概就得停在这里。好，这边刚刚提到这个约书亚记，他说这个里面呢有三个主要的文体哈，这三个主要文体是哪三个文体？叙述、报告、讲道。叙事呢就是也就是所谓的故事，对不对？很多历史的事件哈，历史的事件。然后呢这个报告呢实际上简单里面主要内容是什么？是很多的名单哈，很多地名哈，哪个支派哪个支派他们分到什么样的地哈，一连串的哈，这是名单哈。然后第三个主要问题是讲到，不过呢他也提到哈，这三个文体呢并不是那么 clean cut 哈，常常也混在一起哈，虽然某些段落呢主要是叙事哈，但是中间呢可能也混杂了另外两个文体哈。那分辨经文当中不同的文体的目的何在哈？这实际单单不是单单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很重要，看所有的圣经的经文哈，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哈，知道这个文体都很重要。为什么？尤其是在旧约更加重要了，可以这么说了哈。新约的话大致上它的文体呢比较清楚哈，旧约的时候你如果不认识不同的文体哈，为什么很重要？为什么对我们读旧约来讲很重要？你可以大声一点。不同的文体 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有不同的解读的方法哈。啊，比如说诗篇，诗篇是什么样的文体？诗篇是诗歌体，对不对？它是诗歌哈。那你看诗歌，我们读一首诗哈，跟我们读一段这个读一篇叙事文章，方法一不一样？你如果想要用这个读一篇普通文章的方法来读一首诗的话，那你这个人是什么？是很无趣的人，对不对？啊，诗一首诗想要表达的是那个诗意哈，你们那我们不会把用那个读一篇文章的方法哈，读一篇叙事文章的方法来读一首那首诗嘛哈，那同样的，圣经里面也是一样哈，圣经里面很多的，因为注意到他这里面也讲哈，虽然是圣灵感动，圣经虽然是圣灵感动，但是圣经神使用不同的人，所以呢，他也会使用不同的人。他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这个，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啊来写啊。那写出来文体也不同哈，他使用的文字也不同啊。那我们能够分辨这个经文里面不同的文体哈，是很重要，能够帮助我们解读哈，解读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哈，不必要的错误啊。比如说你读箴言。虽然同样是智慧书哈，你读箴言跟读诗篇一不一样？读箴言跟读诗篇一不一样？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好，诗篇跟箴言虽然都是智慧书，可是他们有什么不同？这可能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是结构的为什么不同，对不对？诗篇的话是一篇一篇的，对。箴言，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你要虽然是整首诗，可是你要看这个上下文啊，读叙事文的话更是如此，对，要看上下文哈。尤其保罗的书信，你要很清楚看到它上下文哈，中间的结构很重要。那箴言是什么？箴言是零散的，是不是？你读箴言的时候，如果你也按照上下文来读的话。那你常会读，你会读出很多的问题啊，因为它是一句一句的，一句一句的属灵的格言哈，把它串合在一起的哈，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哈，这个我们认识这个文体哈，这不是学者的事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如果你要在圣经话语上面晋升的话，这些是必须要注意的。这就是为什么哈，我们要求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先上新约概论，先上旧约概论，再来看看来，因为这些都是在旧约概论、新约概论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的一些重要的啊，这个能够帮助大家能够研经啊，能够解经啊的一些重要的方法啊。好，这个是啊，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哈，时间到了哈，那下次我们从这一课开始哈。